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第八期门徒课程是神的家教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四课，彼此服侍的恩赐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领受神的恩典，白白的拯救我们，没有条件的拯救我们，这个叫做救恩。那么我们得了救恩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领受到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呢？这个恩赐就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得救了，然后我们就在神的家中，就在教会里面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让我们来在这个家的家务里面来一起分工，一起贡献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圣经呢用一个管家的这样的观念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要在教会里面来一起管理这些家务，一起分担这些家务。也只有家人才会觉得我们需要管我们自己的家。如果是客人的话，我想我们不会让客人来做家务的哈。所以当我们已经得救了，然后进入神的家中，我们就是不管你对这些人熟不熟，对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我们讲活动好了，或者是我们的各方面的聚会也好，还不熟哈。但是呢，你既然进入这个教会里面，这些这个神的家里面的话，那么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然后我一定会有圣灵给我的恩赐，而且要让我跟别人，跟别的肢体一起来管理这个家的家务，家里面的事情啊。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我们常说才干，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哎呀，你很棒哦，你很会唱歌，或你很会做什么，哎，你把这个事情做得真，你的手真巧哈。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不是恩赐哈。在恩赐里面也有因着手很巧能做的事，等一下我再谈到这个才干跟恩赐之间有没有什么互通的地方哈。但是呢，基本上当我们说，哎呀，你很会做什么哈，你的能力，你的专长在哪里，都是在指才干。那么才干跟恩赐呢，是有它的一些共通点，比如说都不是你本来努力而来的，而是被赋予的，你是领受的，是被派给你的。好，那才干的话，就是我生出来，从我的原生父母生我之后，我天生的，我的这种遗传里面而出来有的这个显出来的这个天分，这个叫才干啊，从父母来的。那当我们从圣灵重生之后呢，一样的道理，圣灵也给我们恩赐。那么这个恩赐是不是让我们自己来享受，也不是拿来炫耀我们自己，也不是说把它就浪费掉，不是这样子的。圣灵给我们恩赐是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的家里面呢尽己之力，尽我们一份子的这个肢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一起服侍。所以恩赐本身是拿来用的。那才干本身呢，等一下我说到哈，我讲到说这个才干跟恩赐事实上是自主的哈。那这个才干本身呢，其实你也可以说我就是专门来用在我的身上，我建造自己哈，我很有能力赚钱，我赚给自己用，好，这个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然后你刚好就是一个很能够攒钱，很能够管理钱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感动，把你的才干，这个很能攒钱管理钱能赚钱的这个才干呢，被圣灵的感动，然后转接过来成为来服侍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那它就可能成为恩赐， 所以我讲说它有互通的地方，但是啊，你的才干不一定都是恩赐，不能都是成为恩赐。那你的恩赐里面呢，也不一定你要有那种才干。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你可能本来很会说话，很能表达，好，但是等到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你需要负责一个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你常常在啊需要这个用说话来建造人的时候，你本来没有说话的这个天分，可是等到你领受了圣灵给你这个恩赐的时候，你发现呢，你有一个不是你原来有，但是呢却是圣灵加给你的一个能力在那里。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服事的时候，我说这不是我做的，是圣灵在需要的时候赐给我那种智慧去做的，这个就是恩赐啊。所以不管是才干也好，不管是恩赐也好，都是有它的用途。那特别这个恩赐是要建造教会的，才干的话你可以拿来啊，我据为己用。好，但是当然了，才干一发挥的话，总是会啊造福别人，也是有可行哈。那才干跟恩赐呢，都是属于自主的，就说你可以自己决定，因为圣灵已经给你了嘛，那你决定你要不要用它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啊，耶稣也讲过一个就是管家的比喻，就提到说一个五千，一个两千啊，一个一千哈。那他们呢，就是到最后主人就跟他们算了哈，这个算说你们赚多少啊？那这个一个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一千的呢，他就觉得说我怕我赚不来，反而亏了，所以我就把它埋起来，主人回来再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个，虽然我们从主人领了这样的一个恩赐呢。可是我们可以决定说我要用还是我不用，因为这个部分呢，事实上神是尊重我们的，虽然他恩待我们，给我们服侍这个家的这样的能力，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说我到底用还是不用啊。但是到结果就不一样就对了哈。那这个才干跟恩赐本身有一个特性一样的，就是说他们都会增长，生出来就刚刚出来父母亲给你的或圣灵给你这一份呢，他会因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练习，我们的成熟度的关系，他还会再多啊。有时候圣经也说没有的也要更要加给你，好，刚开始神是要我们用有的，但是呢会再加给我们，所以它是可以被历练，它是可以被训练，也可以成长的。这个才干跟恩赐本身它都会有实现。什么叫实现？它到一个地步就是有时间性的，不是说好像我有了这一份工具呢，我就就是永远是我的。当然这一辈子只要在你活在世上是你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无有。意思说这些恩赐有一天是要停止的，因为这是在世上才需要用哈。所以呢这个才干也好，恩赐也好，是有时间性的。那才干会显出这个人活着的时候的用这个才干所发挥出来的那个成效，恩赐呢会显出一个永恒的价值，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它是有赏赐的，他们都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会有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理解到这个才干跟恩赐本身，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人的啊。虽然它有很多的特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最后的价值的成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刚才强调说， 神给我们恩赐绝对不是拿来表现我们自己，或让我们自我享受，或者是说我自主，我不要用，把它浪费掉。因为我们需要面对神，跟神交代。好，那我也提到说，一个人的才干可以把它献给神，然后呢，让神来转化成恩赐，加上神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有神自己要你用的目的。那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呢，保罗激励我们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这个自己就包括你的才干了，对不对？讲到我自己的时候，包括我所有拥有的，包括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我的才能、我的专业各方面，他说把你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所以你的才干本身是可以转接到恩赐的。之后他就提到，在十二章的后面马上就提到，身体一个，肢体有很多，就提到这个不同的恩赐了。好，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那我要稍微来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圣灵的恩赐。为什么讲圣灵的恩赐？是因为圣灵分给我们的嘛。好，所以不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才干，所以我特别用圣灵的恩赐来定这个名字哈。那么会涉及到几个特性。第一个，它是彰显性的，就它是会彰显出来，但这个彰显性呢，不是常常都有的，是按着时间，而且是按着圣灵他自己的定义，认为说我现在要给你这个，对哪一个人或对哪件事情你要来用它。好，比如说讲到的这个恩赐，那么当他在讲到，他如果是从心里面献给神他的口才，然后圣灵把讲到的恩赐给他之后呢，就会给他有智慧的这种说智慧的话的能力，那么给他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会在他的这个讲的时候呢彰显出来。但是当他不是讲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牧者哈，一些传道人讲道，在讲完道之后呢，他就很木讷了，他就本性就是比较害羞的，比较不讲话的也有，对不对？可是一讲道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彰显性的意思是说呢，为了必要的时候圣灵自己判断，然后给某一个人加上他自己的能力来彰显这个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这是我刚才所讲的哈。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这个信心跟我们信主的信心是有分别的。这个信心就在一件事情大家都看起来说不太可能，可是就有一个人这个时候圣灵认为说，我需要给某某人有这个信心的这个恩赐，好让他帮助大家可以开他们的眼界，看到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会有一些人会有信心的恩赐，但不是每一次他都会彰显这种信心的恩赐。还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好，我们要知道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拿来做医生的。如果医病的恩赐是医生的话，就开一个医病的传道人，然后就好像开医院一样就好了。或者他就到医院去对那些生病的人做医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属于彰显性，而且不是常常，是在特别神有心意要医治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派定哪一个人然后借着神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赋予这个人来使用这种恩赐。是有医病的恩赐没有错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服侍过之后呢，就有人上来请 妈咪为他们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呢，有人就特别提到他有什么样的病哈，那妈咪就很诚心的就为他祷告。那我们走了之后，就听到一些啊消息，交相有人传消息来说，某某人你为他祷告之后好了。那事实上，妈咪也没有常常为人家的医病祷告，可是那个时候，基于信心，基于圣灵给他的特别的那个恩赐，在那个时候，他就为那个人的医治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我再强调一次，不是常常，是为了需要上面，是神的命定里面发生的这个恩赐的功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种啊，这个恩赐就是属于职分性的，它有一个职分，有一个称谓哈。那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所赐的这一些呢，你会发现所在讲的都好像是一个位分，而且呢好像也是一个特定的工作，就像我们现在我的工作哈一样哈。比如说使徒，那使徒的这个位分是什么？当我们现在没有耶稣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的那一群使徒，但是我们有门徒的使徒的恩赐，等于说我们是门徒，可是呢我们在继续使徒的责任，他们的任务就是去传福音，去开拓教会，去使更多人能够成为门徒啊。那么先知呢，就是一种讲道，一个讲道宣讲神的话。先知不是那种在好像在占卜啦或者是算命的，这个圣经的先知不是这个意思。先知是一个在传达神的话，把它传给人，好像一个中间人，把神的话传给啊这个啊这个神家里面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刚才我讲到那个彰显性，就是好像不一定常常有，就在某一个特定需要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的话就会常常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设立教会的啊这样的职分，我们现在有啊做先知讲道的职分。我们有传福音的职分，专门在做宣教的，有没有宣教士啊？有牧师，有教师，这个都很明显的哈。牧师就是牧者，教师就是教导的，这个都有它不同的领域，但是也代表着它一个啊不同的一个职分跟位分，所以这个是职分性的。那么这个职分性呢，是会在一个教会这个家里面的结构，它的权柄下面来安定这些职分，它是一个惯常的，是一个啊要继续下去的，就是这个教会需要有这些职分，让这个教会可以在天国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啊扩展。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种哈，就第二种的这个恩赐的一个特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肢体性的，我要啊跟大家谈的部分最主要也是这个部分，就是肢体性的恩赐。它这个特性呢，就像啊我们的经节上所说的，我们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就提到，当我们加入到教会这个神的家以后呢，我们就是这个家的里面的身体里面的肢体。那这个每一个肢体呢功能不一样，每一个肢体所要达成的任务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肢体都需要联络起来，而且每一个肢体缺一不可。这是我们的身体啊的神所造一个身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 我们等我们往下面要谈的，就是属于我们这些信徒这些家人的这个肢体性的恩赐。因为彰显性的恩赐是在于圣灵的这个恩膏跟分派，按着需要。这个职分性的恩赐呢，是由教会的这个规矩、教会的次序来按定。到了肢体性的时候呢，是每一个人都不能推诿我们的责任的。记得耶稣在讲这个按才干受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这个标题，按才干。我们都有个人的才干，但是呢，我们这个才干的背后要完成一个责任。如果我们个人的才能，我可以说我不用，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从圣灵领受了恩赐的时候，是有责任感，是有责任性的。那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刚才我讲的那个五千两千一千哈，我们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看到某某人的恩赐好多种，好，其实恩赐有很多，彼得也讲好，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教会的恩赐是因着神看到教会的需要，圣灵给这里面的家人让他们来当工具用的，就是为了要建造教会。所以不是只有圣经上讲的这些什么样的什么样，不是只有这样，但它范围就在这个彰显性的或职分性的或这个肢体性的里面。但是呢，这个项目本身并不代表说我就个人对上一号，不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有好几种，好，比如说你血管好了，血管就不是只有一条了，而且光血管本身也有动脉也有静脉，好，也有它虽然它的微血管在末梢，可是末梢神经可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是因为末梢的问题产生了这个身体的大问题也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领受恩赐的时候，用恩赐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大小或多少来衡量这件事情，也不要用这样子来衡量自己，等于说呢，不要去比，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容易有的这个世俗的观念。所以在刚才讲到罗马书十二章前面，他说怎么样，当他提到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马上他说我们要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要看到神那美善可喜悦纯全的旨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来看这个正式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它呢？保罗上次我提到了，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不要看得太高或者过低，然后我们就感恩，因为是恩赐嘛，我们感恩的来领受，也一个靠着主的这个心来用。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常常想说公不公平哈，那其实人的对这个公平的观念，就好像都要一样才叫公平，不是的，我们是讲合一，不是讲一致。那么神是绝对公义的，比如说像那个主人给三个仆人的这些，我说多也好少也好，他的公义在哪里呢？都有给，然后他也没有对少的多要，也没有对多的少要，就是他们尽己之分，尽了全力，忠心，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管这个家里面的家务。之后呢，如果我们成为良善的仆人，就多有赏赐，而且都有赏赐哈。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有多给的就多要，然后呢多托的就多取哈，然后呢有的还要加给他，我刚才讲过了哈，他是会增长的。但是呢，这个恩赐本身，我们从神领受之后，我们有多少，到底这个恩赐，我说刚刚讲过不要用大小多少来想这个事情， 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不要想在跟人家攀比的这个公不公平上面来看这个恩赐。比如说像一个父母亲生孩子，生出孩子来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我的儿子呢，他喜欢吃白饭，我们就跟他说你少吃一点。女儿呢不喜欢吃白饭，我们就说你多吃一点。那么一个劝他少吃，一个劝他多吃，那你想孩子的心会不会说不公平，为什么我就要多吃他就少吃，为什么我不能多吃，为什么我一定要多吃。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那种不成熟的想法啊。所以在我们成为神的家人的时候，我特别要在这里叮咛，你的观念不能再像世上的以前的世界的观念，而是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然后我们有一个工具就用一个工具，忠心的用，好好的用，你越用会越多。因为在另外一个这个管家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说有的如果你做了还要加给他，但是没有的话，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个管家的这种比喻，它的结果都很可以让我们去深思的。一个是说有良善跟恶的这个仆人，一个是说如果你去努力了，你有了还要加给你，那另外一个是说你多给谁就要跟谁多取，多给谁就要跟谁多要。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要把它看成说，如果我领受的比较多样一点，那我就要多尽责任。那如果我领受的是少样的，就单一样，那我就想说感谢主，我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专心的做，那我要交差的也不会太多，也不会太重，对，我不会过于我能承受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肢体性的这个恩赐呢，稍微来做一点点的这个解释哈。因为我们下次以后就要开始谈到这个肢体性的恩赐里面的一些特质，了解那个特质对我们很重要。因为特质本身，这个恩赐本身是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如何让这个工具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或者是能够贡献我们的一个很纯的很忠诚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让别人得到福气，我们自己不要受到亏损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个肢体性的恩赐有哪一些，还有它在这里面的有一些特质。比如说严肃的人做事情很严谨，这是一个个性啦，个性的特质，那他就会很专心的做事情，但是呢别人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严肃比较无趣，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他很乐观很能说笑很亲和的人，他呢就很能够跟大家有一个凝聚力在那里，然后就大家就很受欢迎他一到地方有说有笑，然后跟大家非常随和的交通，他跟人的关系非常的非常的和乐。那无形中他跟人的打交道的时候就比较多，那是不是他对其他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会减少呢？所以这是相对性的，就是有一个你的特性，无形中这个特性的长处的对面也会有一个短处当然圣灵给我们这个恩赐是让我们来用，但是在我们用的时候，基于我们的成熟度，我们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结的果子，果子里面有一个叫里面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成熟度叫做节制事实上我们这个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要在圣灵在我们生里面结的果子里面来用的，那我们以后要来谈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先把我们这个肢体性的恩赐，我要做两个领域的来解释 在这个肢体性的恩赐里面呢，分成静态的跟动态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外向，那个人个性比较内向，好，类似这样哈，静态跟动态。那么静态的是代表什么呢？静态的就代表像我们的五官，就是头部这个部分哈，头部这个部分，比如说我的口在说话，那事实上我身体就是安静的，可是我的口在表达，表达我的心思，表达我的心里面，还有连接我的这个结合我的那个脑部的思想的部分，把它讲出来，好，这是一种表达。还有呢，我的头脑部分的一种思考，我在想，即使我没有说话，可是我是静静的，可是我在想。你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安静的在思想，好，有时候我们想说该怎么样做，该怎么计划，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思考。那么一个在思考能力上比较少的人，他就比较不能静，这是必然的。好，那有一种恩赐的领域呢，就属于静态的，就像我们的口啊的表达，还有我们的这个脑部脑筋的这种思想哈，脑跟心思的这个啊连结哈，还有我们的五官的察觉能力啊，它的比如说我眼睛在看，那我们讲洞察，就是用眼睛看哈，它的察觉能力，我们闻到什么味道。圣经上提到说耶稣的香气哈，那这也是一种在一种啊，就是不是指的真的是我们的鼻子闻到什么味道，而是说呢我们属灵里面的一种感官。好，你会开始闻到有一种这里有不和睦的味道了，或者是听到一些话啊，听到一些事情，然后你有一个洞察力在那里啊。那么这整个的表达心思啊，洞察力的结合，这个都是属于静态的。当你在行使这些恩赐的时候，当你在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其实别人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是看不到的，好，除非你讲了哈，讲话的时候是有的，那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静态的。那但是呢，你还是要花时间去用这些恩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动态的。动态的恩赐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它是劳动性的，比如说用手来啊做一些手工的事情啊，动手做事情，用脚，脚是什么？一个行动，你就要走来走去，你就要从这里达到下一个目的地，你就要走，对不对？你要动，你不动的话，光是想啊，我脑筋想说我应该到那里去，可是该去执行该去做的人不做的话，那也去不了那里。就像我们的脏腑一样，我们身体里面有啊这个脏腑哈，这些器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器官是长年累月的，你睡觉的时候当然他们是在修复，修复并不代表他们就停止了，他们真的是一天24小时有他们的一个循环性的一种工作要做。所以这个脏腑里面这些功能如果停下来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等于说健康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肢体性的这个恩赐里面呢，有一部分就像我们的脏腑就是要动的，心脏一直跳动，好，手也一直做工，脚也一直行动，它是不停的在工作。好，那刚才我提到一点哈，我再回过去刚才那点来讲，就是我们了解这个恩赐，一方面我们发现说我有圣灵给我什么恩赐，有没有人是圣灵给他恩赐他不知道的呢？从我的经验上我认为有可能，因为他可能还没有理解到我是属于这个家的，还没有 一个归属感，或者是还没有意识到，好像小孩子一样哈，如果没有被训练去分担一些家事的话，小孩子会认为好像我纯享受的哈。所以呢，当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进入这个神的家的人呢，一方面他看到别人在做，一方面呢他需要去发现他自己能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恩赐，那静态跟动态都缺一不可，而且他们是整个是联络起来的。刚才说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好，那我们就看到刚才我提到的哈，这个静态的表现方式就是不太动的。好，那这个在动的人呢，会不会看到说那些人怎么看到这么多事情要做他们都不动呢？那我们就是要理解到说恩赐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对恩赐有，因为我的恩赐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对于我没有恩赐的那个部分呢，我就会比较钝，我就会比较没有意识到。好，你看看啊，有时候我们家里面的话，你看看啊，基本上了哈，大部分就是男性呢，他们会啊，地上有些东西呢，他们可能就会踩过去或者是跨过去，他不会想到说我要把它捡起来。有这种情况哈，那有些妻子就很懊恼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男性有他男性的特质，他做大事情他一个目标性的，所以他有时候把你弄得很乱，东西弄得很乱。那女性是负责那个细节哈，不是说他不愿意，当然他可以做，他可以捡起来，可是呢以他的天性，以他原来的这个男性的天性，或者是以我们本来恩赐的天性本身，就是圣灵给我们这个恩赐本身有它的特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而且怎么样不要发怨言。刚才我说过，当我们领受恩赐之后，不要想谁多谁少谁大谁小哈，因为肢体的恩赐不是以职分来看，不是以这种啊，好像一个阶级来看，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缺一不可。一方面呢，当我们说我们不是大小，不分大小，不分多少的时候，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去要求都跟我一样，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像我们的身体功能也不一样，工作也不一样，但是呢不要彼此抱怨，不要啊，就是把自己做的拿来攀比别人做的多少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要学习的。救恩是主耶稣他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把我们接纳到神的家教会里面来。那么恩赐呢，是让我来回应我是这个家人的啊，一个工具，用在这个家里面做我的贡献，也让我很引以为荣的认为说我有属于这个家，而且呢我对这个家是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所以我觉得神很爱我们，他让我们不但属于这个家，而且让我们在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在这个家里面的价值，我在这个家里面的贡献，我在这个家里面的彼此的关系，这个都是圣灵给我们恩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之后呢，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说过，我在强调教会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丰盛因着我们大家的所领受的恩赐的这个彼此的贡献呢，就让这个教会很丰满，然后就显出了 我们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全能的神的这样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进到这个家里面来。所以让我们多一点思考，想一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了解我的恩赐是什么吗？然后我有去用吗？而且我有没有把握那个机会好好用。在这一段疫情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愿意动手动脚，而且呢愿意这样子跑来跑去服侍帮助扶持的弟兄姐妹，那些他们就是到谁的家里面去关心谁或送什么东西就是在那里做连结的工作，我们就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宝贝。如果我们平常都是开着车大家一起到教会去的话，就没有那个机会看到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的这样来付出这种比较劳力性的这样的付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这个家呢，神的家呢，就是要这些恩赐的合作，好让他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很愿意的，因为神爱我们之后，我们能够尽一份我们的能力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他的一种爱的回应。